星光之旅的朋友您好，今天我为您朗读的是北京大学1984级中文系校友鹏飞姐妹的见证。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鹏飞姐妹出生于江西，1984到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8到1991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攻读硕士研究生，1991到2001年工作于北京，现工作生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2004年复活节于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在该会代职服侍。他最喜爱的经文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诗篇第25篇4-5节。鹏飞姐妹的见证发表在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一册上，由普世佳音出版。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对未来的憧憬碎了一地。2001年1月，我踏上了跨洋远行的飞机，我把辞职信悄悄放在办公室的抽屉，没有和同事亲友告别，就这样悄悄地离开，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选择。此去经年，暮霭沉沉楚天阔，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离去对我来说，放弃了一个世人羡慕的高端职位，放弃了北京闹市今天价值近千万的房子，放弃了在北京十几年辛苦打拼积累的一切。为什么我要这样选择呢？我犹豫挣扎了很久，各种得失无法权衡，但是内心隐隐地感到似乎有一种呼召，有一股力量在引领我。于是我顺从了内心的呼唤，放弃了几乎拥有的一切，走进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我唯一拥有的是对自己的信心，我相信我能。凭着这股信念，我很快考入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排名全美前五名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虽然那时我离开校园已经近十年，虽然是从文科到理工科的大跳跃，但从小到大过五关斩六将，经历无数考场，一路闯入国内顶尖名校，我相信读书绝对是我的强项。然而开学之初就遭到第一记重锤，虽然我的托福和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 GMAT 都考了高分，但第一学期上课几乎完全听不懂。大多数课还好，课前课后读课本，考试照样得 A， 可是有一门课没有任何课本和参考资料，甚至连 PPT 讲义都没有，教授天马行空滔滔不绝地侃，我目瞪口呆。那门课我平生第一次考了50分。看到这分数的那一刹那，我的自信心碎了一地。曾经我对自己能力的信任是内心深处最稳固的基石，而现在这基石开始爆裂。那时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硕士博士，几乎人人都能拿到助理教授奖学金，也就是 TA 奖学金，或者是助理研究员奖学金，也就是 2A 奖学金。我从文科转专业，毫无工作经验，开学之初申请不到 2A。 拿到 2A 的同学个个忙碌地进出办公室、实验室，高谈阔论自己和老板做科研的各种故事。过去早就习惯了被人视为天之骄子的我，无形中被边缘化，沦为二等公民，这对我又是一记重锤，我的自尊碎了一地。2001年，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袭来，接着互联网泡沫破裂，计算机行业一波又一波裁员，原本炙手可热的管理信息系专业无人问津，许多毕业快一年的学业优良、经验丰富的学长找不到任何工作机会，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又忧心忡忡地游荡，哀鸿遍野。工作机会越来越渺茫，怎么办呢？回国吗？过去放弃的不可能再拿回，对我来说，前无出路，退无归途，是我致命的一击重锤，我对未来的憧憬碎了一地。瞥见墙上的过期挂历，赴美两三年，一记又一记的重锤砸向我，曾经我从未怀疑过我能，终于从里到外，从自信自尊到对未来的憧憬，片片破碎，使身心疲惫的我意识到我不能。偶然间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是一个火星航天飞船计划项目招募一个核心数据科学专业人才，这太高大上了，我自惭形秽。不过病急乱投医，我一如往常见职位就投简历，几天后竟然收到面试通知。此前我投递了无数简历，包括为了积累经验投递了许许多多做义工的简历，从来都是石沉大海。这是第一次收到面试通知，这怎么可能？我无法相信。面试是一个星期后，不管可能不可能，竭尽全力吧。要怎么准备？毫无头绪。能找谁帮忙吗？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我把自己关在租住的简陋小屋里，昏天黑地地开始预备，心中忐忑。我想，我能吗？不能。我心里很清楚，可是这几乎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多么希望我能啊。焦急茫然中，我无意中瞥见小屋墙上挂着的一幅挂历，便多看了它一眼。那是之前的房客遗留下来的过期挂历，我从来都是视而不见，没有翻动过，甚至懒得扔出去。情急之中，这幅挂历第一次走进我心里。挂历上的画是一棵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古树，下面写着一行字：在神，凡事都能。来到美国以后，我也去过教会，但总是和教会人士骄傲地争辩，没有什么道理能够打动我、说服我。而这一次，望着这一行字，我久久凝视。真的吗？在神凡事都能？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但是这两三年，我被一次又一次击打，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凡事都能，原来有很多很多我都不能。我现在是否能够得到这个职位？我心里很清楚，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大概 99.99% 是不能。这一次无人可求，连我自己也无法求，所有的门都关闭了。眼前的这一句话曾经在我的眼中最是荒诞不经，现在却成了唯一的可能。生平第一次，我向神祈求：神啊，如果你真的能，求你帮助我，带领我，预备我，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知道你真的能。奇迹出现了，最终我竟然被录用了。后来通过和同事聊天才知道，这个职位不仅专业水平要求高，通常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怎么可能录用我这么一个毫无工作经验、半路出家、英语还磕磕巴巴的外国学生？我知道，对于别人，这也许只是个普通的工作，对于我，却是个奇迹，使我真实的经历到，不是我能， 是神，凡事都能。从此人海茫茫中，你一个陌生的天外身影走进我的视野。我原本是专注地低头探路，热心淘宝寻宝，不曾想在异国他乡心碎一地。破碎的痛楚迫使我瞥见了你，原本我会视而不见，擦肩而过，原本我会斥之为荒诞不经的幻象，软弱者的精神鸦片。然而既然所有的门都已经关闭，既然所有援助的手都变得遥不可及，既然只有你向我走来，向我伸出牵引的手，我忍不住多看了你一眼，忍不住跟随你走了一程。从此一切开始改变。我无法伪装自己的信心。时光流逝，当危机过去，当生活重新变得安逸，最初的兴奋渐渐淡化，疑问却越来越多。会不会是巧合，亦或是自己确实准备得充分，再次凭实力取胜？虽然我已经在2004年受洗，虽然也常常自责有这样的怀疑，有些忘恩负义，但过去30多年无神论的观念盘根错节，挥之不去，初尝福音的信心、感恩与根深蒂固的怀疑在我内心交战，各有胜败。只是每当我几乎要离去，那个在危机中我瞥见的身影就会浮现在脑海。我心里说，世界的繁华喧嚣常常会淹没你的身影，我想找你却无法真正靠近，我离去时却又怎能忘记在我流离落魄时唯有你走来的那一次相见。都说信心是靠近你的唯一路途，可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伪装自己的信心啊，伪装的信心怎能让我真实的与你靠近？信心在哪里啊？从小就听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所有五花八门的宗教都如此说。有人说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就好了，任何一种宗教都会这么说，只要信就好了，这怎么可以接受呢？我想用心灵和诚实找出信心的奥秘。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章第10节，我真心的来寻找，来叩门了，你会为我开门吗？我如饥似渴的在网上搜寻大量的名目讲道，找很多关于信仰的中英文书籍，并且仔细研读圣经。公司有一个健身房，除了我以外很少有人去。每天中午午休的时间，我一边在跑步机上健走，一边听到，身上大汗淋漓，心里也是大汗淋漓。锻炼后沐浴，冲去我身上的污秽，讲到的信息也一点一点在冲刷我内心的纠结、疑问、污秽。我从小就不喜欢体育锻炼，但是这样锻炼听到，像是身心从里到外的排毒，几年来几乎成为我每一天的享受。我了解了很多信心伟人的信心故事，也听见了很多深沉的思考、鲜活的见证，他们像云彩一般环绕着我。我在信心的海洋中游弋，我看见别人的信心为此而感动，看见别人的生命因信心的滋养而丰盛。但是对于自己，诚实地说，我还不知道信心如何流进自己的生命里。信心就像一颗种子，在别人的生命里生长的枝繁叶茂，在我自己的心里却迟迟未见萌动。我心里又说，我在危机中曾经见过你，在圣经中看见你，在书籍中看见你，在别人的讲道、见证、分享中，我也看见了你，但就像还隔着一道透明的门，我看见了门里的一切，门却没有打开。你在门里，我看见你，但我在门外，我还进不去。你不是说 叩门就为我开门吗？我研经听道，读那么多的书，这么殷勤的叩门，你怎么还没有为我开门？有一次，一位牧师说，研究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有文学的方法，若是用研究文学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科学，一定找不到任何结果。关乎生命的，必须用生命去体验。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灵命，是用错了方法。就好像这杯活水是不是真的能够滋润你的心田，别人无论如何说，都是别人的经历。你必须自己选择把这水喝下去，水才能真正进入你的生命，滋润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枝繁叶茂。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如何才是真正的把水喝下去呢？如何才是用生命去体验？难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叩门吗？我的耶利哥城，巨人与蚂蚁。2010年，我很高兴地换工作了。以前的工作我很喜欢，但是离家太远，单程将近一个小时，而新工作离家不到十分钟。老板依依不舍，为了留住我，以前我想离职的时候，他曾经为我提供与对方条件对等或更好的待遇，就是 match offer。这一次他又打算给我对等的 offer， 但是我实在无法忍受每天的奔波，只好忍痛告别。临别的时候，老板给我一句赠言，你在哪里都会是那里的财富。我感恩老板的赏识，心里也不免认同，我早已经不是当年的菜鸟了，工作了多年，对于业务早就驾轻就熟了，这份新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这份工作确实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我的顶头上司却不是小菜一碟。公司人事变动频繁，当初招募我的老板很快就离开了，前后又换了两个老板，最后我落入了 E 的手心。不知为什么， E 似乎对我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敌意。我出色的成绩，他从来都视而不见，而如果出现纰漏，则立刻大张旗鼓地在大庭广众之下问责。工作中出现问题，往往是几个部门同时查找原因，各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一般的老板通常是护短，保护自己人，而我这位上司倒好，只要我有5%的责任，就一定会100%归咎于我。怎么会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从来不是争权夺势的人，又勤奋工作，实在搞不懂我到底触犯了他的哪根筋。我叫苦不迭，如果选择跳槽，我实在舍不得这份得心应手离家近的工作，而如果和他对着干，这位上司已经多年在公司中编织一张极其坚固的人际关系网，各个关键职位几乎全是他的铁哥们儿，而且他本人能言善辩，上上下下对他基本都是言听计从。原本喜爱的工作变成了痛苦的炼狱，就连梦境也是噩梦连连。早上一睁眼，各种担忧烦恼涌上心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愤懑地想。多年的听道让我知道，上帝会垂听每一个人倾心吐意的诉说，我心中的委屈痛苦无处可诉，那就对天父诉说吧。清晨，我忍不住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到主面前倾诉。我一向不知道如何祷告，听见别人祷告时引经据典，术语连连，心中常常羡慕，但是轮到自己祷告时，我就像拨错了频道，语塞困窘，恨不得逃之夭夭。我不会那样的祷告，但是我却迫不及待地到主面前倾诉， 把我所有的委屈痛楚一五一十说给他听。我说，昨天又发生了这件事，我就像被他踩在脚下，想逃逃不了，想打又打不过，他就像是耶利哥城里的巨人，我就像是当年的以色列人，看自己软弱如蚂蚁一样。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我真是没用啊。我做基督徒做成这个样子，这么受人欺负，真是给你丢脸了，主啊。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了。一些意念流进我心里，仿佛在对我说话。耶稣当年被人嘲笑戏弄，被人出卖，被人鞭打，你的苦，你的痛，耶稣哪一样不是百倍千倍的经受过？今天有谁会说耶稣软弱可欺没用呢？神允许我们受苦，但是却不要我们白白受苦。不管环境的好坏，不管别人如何对待你，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做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事，做合神心意的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首先恢复和神的对的关系，其次是恢复里面的自己和外面的自己的关系，然后才是恢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我又说，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抱怨，没有报复，我还是尽心尽力的工作，可是他好像没什么改变，他还是那样一手遮天，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改变的迹象啊，主。那个回应我的意念说，如果你的眼光紧紧盯着你的上司，你看见的确实是一手遮天，你要学会看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这就是那十二个探子里十个探子和妓女喇合的区别。那十个探子眼中只有耶利哥人和他们自己，他们就看见耶利哥人如同巨人，自己如同蚂蚁，于是胆战心惊。而妓女喇合在耶利哥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却看到了神。当蚂蚁站在神的一边，巨人又算什么呢？这不就是林肯总统在生死大战前说的，我们祷告不是求神站在我们一边，而是求神保守我们站在神的一边吗？你的眼中有谁？除了你的上司和你自己，你还看见神了吗？你敢说自己的言行是站在神的一边了吗？就这样祷告着，祷告着，终于有一天，我在祷告日记中写下，主啊，有一位老牧师说过，他一生几十年在主面前祷告，主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主一天也没有让他空手而归。而这十年，我在情绪的海洋中呼唤你，你每一次都如约而至。那么多个清晨，我满心烦恼焦虑，满肚子忧伤愤懑地冲到你面前倾诉，你倾听并带领我，每一次都有温柔清凉的意念流进我心里，安慰我，引领我。好几年以后，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上司的眼光从挑剔尖刻变得友好赞许。最近有一次我在部门做演讲，我们一起反复修改，演讲得到观众众口一词的好评，他第一个兴奋快乐地走近我，和我击掌庆贺， Fantastic, 太棒了。今天他的友善让我想起那场震惊世人的悲剧，一位华裔医生不堪忍受长期的工作纠纷，愤而枪杀他的上司。这么多年，在我职场的痛苦中，如果没有神的陪伴和带领，我会怎样？我不寒而栗，继而心中充满感恩。于是我在祷告日记中写道，就这样，那道分割你我之间的透明的门，无声无息地悄然融化了。原来，每一次我在你面前流下的眼泪， 每一次在你面前倾心吐意地诉说，每一次倾听你流向我的意念，每一次我尝试放下自以为是，告诉自己去做你要我去做的，而我本不想做、不愿做的事，告诉自己跟从你的带领。每一次我渐渐品尝到圣灵果子的甘甜，点点滴滴都是在消融我们之间那道阻隔的门。渐渐的，我不仅仅是走进了你的身边，你仿佛化作生命的活水，缓缓流入我的心田，渗透滋润我心思意念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感恩当年从我能到我不能的破碎，就在破碎的惊惧中，我瞥见了你，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就再也没能忘记你的容颜。破碎原来竟是我蒙福的开端。你在人海里时隐时现，我竭力找寻，却不知道如何再见你面。我的上司曾经如荆棘刺伤我，在煎熬试炼中，我被迫转向你，被迫天天迫不及待地向你诉说。原来痛苦就像是你为我量身定做的窑炉，你是伟大的窑匠，你打碎又重建，你调动万有，以你的挚爱、至善、至能，在窑炉里重新陶造破碎的我。我感恩你为我设置的窑炉，你安慰、陪伴、引领、教导，带领我安然走过烈焰，让冥顽昏睡的我在炙烤的痛苦中睁眼醒来，让我看见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其实你就住在我心里，从未曾改变。后记：18年前，我放弃一切，远赴重阳，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有一股力量在带领我，当时我不懂那是什么。18年后的今天，2019年的感恩节，圣灵感动我写下这18年来的天路历程，我恍然明白，原来是主，他在找寻我。每次听到隔壁清华的李健先生的歌《传奇》，我都很感动。现在才明白，我也应该唱出自己的一段传奇。请允许我借用并改写歌词，写出我自己版本的传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仿佛无数忘记的梦中曾经和你相见，从此我渐渐想起，一一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你我有个永世之约，今生和永世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感恩你给我这一生，等我发现你一直在我心中，从未走远。感谢您的聆听，愿全能、全知、全爱的上帝也带领您写出属于您的传奇。